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
欢迎回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49课。这一课讲的是士师记第6-12章。在这些章节中的一些士师讲的比其他士师更为详细一些。所以今天的故事中，我们将专门来了解基甸这个士师。首先请你们来思考一个问题。你们去过工厂吗？有些工厂效率相当高，比如汽车厂，每隔几分钟，他们就会生产出一辆新车，不一会儿，零件就组装好了，然后就是涂漆，很快，停车场里就会停满锃亮的新车，等待被购买。而且汽车厂可以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这样持续的生产。但是在很久以前，人们的工作效率要慢一些，更像是手工作坊。在那里，工匠们会小心翼翼地用玻璃、木头或者陶土来制作物品。这些做好的罐子或者其他东西都会放在货架上，等待他人购买。数百年前的一位牧师曾将我们的心比作一间工厂。他说，人心是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或者工坊。在第六章的开头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。他们又在耶和华眼前行恶。米甸人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强盗，现在是他们在欺压以色列人，使他们陷入艰难当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基甸躲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他不想让米甸人看到，因为如果他在露天的地方工作，米甸人就会暗中窥探，然后他们会突然袭击，抢走粮食，然后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次抢劫。圣经将他们描述为一群蝗虫，他们会突然而至，吞噬眼前的一切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所以以色列人就变得贫穷。七年以来，每逢收获的时节，米甸人都会来抢夺粮食，以色列人因饥饿而呼求上帝，上帝就差遣一位士师来纠正他们在偶像崇拜上的罪。上帝亲自取了天使的样式，坐在一棵橡树下，那里靠近基甸打麦子的地方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停下了手里的活，回答说，耶和华若真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恶事呢？在过去，耶和华有很多帮助我们的精彩故事。但现在耶和华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吩咐基甸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中拯救出来。基甸很惊讶，我一个贫穷的农民要从米甸人的军队手中救出以色列人吗？他向耶和华解释了自己反对的原因，上帝重复了他的吩咐并安慰基甸。基甸还是想要确认吩咐他这事的是不是耶和华，他想要一个印证。他跑回家，带来了一些煮熟的肉和无酵饼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他把礼物放到一块磐石上。当耶和华的使者用他的杖挨到肉和饼的时候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冒出来，烧尽了食物。然后使者就离开了他，上升而去。基甸这时才知道那是上帝的使者， 他因为自己刚才看到了上帝的威严而怕得要死。耶和华安慰基甸，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基甸要学习一次关于顺服的功课。基甸不仅要把以色列人从仇敌米甸人的手中拯救出来，还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偶像崇拜。上帝吩咐基甸拆毁他父亲给巴利筑的坛，然后他要用父亲园中的木头为耶和华筑一座真正的祭坛，并在上面献上他父亲的一头公牛。基甸在夜间去做了这事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人们发现他们真实的偶像和祭坛已被拆毁，在原来的位置上新筑了一座坛。他们发现是基甸干的，就去找他的父亲，想杀了基甸。基甸的父亲明智地回应了这些百姓，你们要保卫巴利吗？如果他真是这么强的神，就让他保护自己吧。这样才平息了百姓的愤怒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刚强壮胆地与米甸人征战。他打发人往北方的支派去为他征召士兵。以色列人很高兴有一个强大的领袖来带领他们。现在米甸人也聚集了军队来攻击以色列人，共有12万人。上帝希望基甸现在就去迎战米甸人，但基甸想要确保上帝与他同在，所以他请求上帝给他一个印证。他把一团羊毛放在地上，求问上帝说，你如果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明天早上就让羊毛被露水沾湿，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。第二天早上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但是基甸又向上帝求另一个神迹，叫羊毛是干的，其他地方都是湿的。上帝仁慈地照基甸所求的再行了神迹，基甸就不得不相信上帝确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攻打米甸人。因此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基甸带着他的32000名士兵向耶斯列谷进军。他们在山坡上可以看到山谷中的情形，那里有12万米甸人扎营。许多士兵看到庞大的米甸军队，又看到自己这边规模小得多的军队，他们就开始担心和紧张，对即将开始的战争感到非常不确定。可是上帝对基甸说，以色列人的军队人数太多了，如果他们得胜了，他们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努力，而不会明白是上帝赐下胜利。基甸应该让惧怕的士兵回家。基甸宣布，凡惧怕的都可以自由离开并回家。于是22000人离开了战场，以色列士兵只剩下了10000人。上帝的话再次临到基甸，人还是过多，于是军队很快就减少到只有300人。上帝要清楚地表明，是他独自赢得了胜利，而不是士兵们能打胜仗。那天晚上，上帝来到基甸面前，叫他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为他应许过，他已经把米甸人交在基甸的手中。基甸和一个仆人在暗夜中偷偷溜下山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米甸人的营地。他们走进一顶帐篷，听到两个敌军士兵在一起说话。其中一个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看到一个大麦饼从山上滚下来，进了我们的营地，他撞到了帐幕，整个帐幕都翻倒在地上。你知道吗？另一个人说，这个梦很可怕，那饼一定是基甸的刀，耶和华必定已经把米甸人的军队交在他的掌管之下。基甸听到敌人的对话非常吃惊，他看到了上帝神圣的护理，所以基甸就刚强壮胆，并且因为耶和华的良善就敬拜他。第二天晚上，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，他们没有武器，反而拿着一只罐子或者类似瓶子的东西，一个脚和一个火把。这些人按命令点燃火把，并且把瓶子放在火把上面，这样米甸人就看不到火光。半夜，这300勇士悄悄下山进入山谷，他们一路蹑手蹑脚，直到米甸人的营地。300人的队伍包围了敌人，安静的无人发现。然后基甸发出了信号， 他在寂静的夜里吹响号角，把瓶子摔到地上，他高高的举起火把喊道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300勇士同时回应，从四面八方吹响自己的号角，他们摔碎瓶子，用火把照亮黑暗，他们同声呐喊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米甸人的营中充满了混乱和恐惧，他们惊醒起身，四处奔逃，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到处是火光，号角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他们的感觉就是以色列人的军队已经杀到了他们的营地之中。他们急忙保护自己，紧紧抓住自己的刀和枪，在困惑和恐惧中彼此攻击。他们分不清谁是谁，只能在黑暗中疯狂而盲目的攻击，结果就是他们自相残杀，杀死了许多自己人，而剩下的人设法逃跑了。基甸追赶他们，一直赶到了约旦河。成千上万的米甸士兵在耶斯列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，剩下的人和他们的首领以及两个王西巴、萨木拿逃到约旦河的另一边。基甸要报复以色列人在米甸人身上所受的苦难，于是过了约旦河，继续追赶他们。有两个米甸人的重要首领在这场战斗中被杀死了。战斗中的基甸士兵经过舒哥，因为打战的疲乏和饥饿，基甸向舒哥人求兵，但舒哥人却不帮助以色列人。他们对基甸说：你和你的士兵还没有完全得胜并抓到那两个王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饼呢？基甸向舒哥人宣称，当他们抓到剩下的两个王时，他的军队会回来惩罚这城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肯帮助以色列人。而当以色列人到了下一个城皮努伊勒，同样的情景再次上演。当然，基甸很快就抓到了剩下的米甸人和他要找的那两个王，他们被锁链锁住，带到了他面前。当基甸胜利地回到舒哥时，他的士兵责打了舒哥人，以示对他们早先拒绝帮助的惩罚。米甸的两个王最后也被基甸审问并被处死。因为基甸获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，百姓们对此印象深刻，所以他们想让基甸来管理他们。但是基甸说：不，我不会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上帝必管理你们。基甸还在的时候，国中太平了40年。基甸的这个回应是非常值得敬佩的，他拒绝百姓们的冠冕，并且说让上帝管理你们。基甸似乎知道什么是好的和正确的，但基甸也是一个罪人。他从米甸人那里收集了无数的贵重物品和金耳环，这是相当多的。然后他用收集到的黄金做了一个以弗德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但圣经中说百姓们开始把他当作偶像来拜。然后到了基甸晚年去世的时候，太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。基甸娶了很多妻子，所以他留下了70个儿子。而以色列人呢？他们吸取了自己的教训吗？不，基甸意思以色列人就又去拜偶像假神。士师记的下一章就是第9章，向我们介绍了亚米比勒，他是基甸的70个儿子之一，他住在施剑。亚米比勒野心勃勃，他想做王，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他说服自己在施剑的亲戚帮助他谋杀自己所有的兄弟。在这场可怕的谋杀中，除了其中一个兄弟约坦设法逃脱之外，其他兄弟都被杀死。亚米比勒终于被拥立为王。是的，他拥有了权力，但却不会持续太久，不久就会有一场叛乱，他最终没有成功，在攻打附近的一座城池丧命。接下来的两位士师陀拉和雅尔，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。很明显，士师记不仅是一本历史书，而且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为了我们学习而选择性地记录了一些事件。士师记非常忧伤地向我们呈现了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继续犯罪悖逆上帝。如果你们读一读第10章7节，你们就会想到上一节课的内容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以色列人被仇敌管理了18年，然后他们终于向上帝呼求，承认他们离弃他的罪。 耶和华再一次兴起一位士师，带领以色列人与亚门人征战。这位士师就是耶弗他。尽管耶和华的灵临到他身上，使他能够与以色列人的仇敌征战，但是耶弗他也有自己的愚蠢无知，自己的女儿也因他的愚蠢行为而丧命。不久，以法莲人和基列人之间爆发了内战。士师记这卷书也不断教导我们，对上帝不忠还会导致一个国家不够团结，甚至分裂。在第十二章快结束的时候，又向我们介绍了另外三位士师，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，关于他们的信息很少。这节课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对上帝和他的属性有什么了解？从基甸这个故事，我们得到了不少实际的教训，就是关于信靠上帝、寻求上帝应许的印证。上帝使用最不可能的方法来实现他的旨意。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上一个故事的延续，因为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。以色列人犯罪被逼迫呼求帮助，上帝借着士师施行拯救。我们看到，以色列人没有好的领袖是容易转向偶像崇拜的。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段时间主要的罪恶，以及他为什么如此严重。在我们的上一节课中，我提到上帝是忌邪的上帝，他为自己的荣耀而嫉妒。你们知道嫉妒的感觉，我们从来都认为嫉妒是不好的，对吧？如果你们曾经因为别人拥有了你觉得自己也应该有的东西而不快乐，那么你们就知道嫉妒是什么了。我们的嫉妒是来自一颗罪恶的心，但是当上帝嫉妒时，这是在描述了他多么的喜欢唯独只属于他的荣耀。上帝是唯一的神，他所造之人应当只敬拜他。所以当人崇拜一个假神时，上帝就会嫉妒。就好像他对崇拜偶像的人说，你怎么能在那个偶像面前屈身呢？我才是造你的那一位，所以你当向我屈膝敬拜，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怎么敢去敬拜除我以外的假神？上帝要求我们对他有100%的忠诚，而这是公义的期望，因为除他以外再无别神，侍奉没有能力拯救我们的假神是愚蠢的。上帝在以赛亚书第43章中论到他自己说，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当我们学习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了最普遍的偶像崇拜就是崇拜别国的假神。想一想基甸的父亲，他为巴利筑了一座坛，又为另一个神立了一根特别的柱子。如果你们是基督教学校的学生，你们肯定不会去崇拜别国的假神，比如去崇拜太阳、月亮，或者像牛这样的动物，或者是大山，或者是其他的假神。但是，即使是那些相信圣经是真实的人，而且也加入了教会的人，也会有偶像崇拜。也许他们的内心深处会非常喜爱金钱和财富，也许他们会喜欢自己的外表或者自己的身体，这一切都会变成偶像崇拜。但是主耶稣甚至警告那些爱家人胜过爱他的人，他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们当今的文化是怎样的呢？人们有没有在崇拜其他的东西吗？是名声和权力吗？是金钱吗？请记住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偶像，只要超过对主耶稣的爱，任何东西都会成为偶像。诗篇96篇中的经文提醒我们，唯有上帝值得敬拜，别无其他。因为耶和华为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，外邦的神都属虚无，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。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崇拜某种东西，我们要反省自己崇拜的是什么。你们崇拜主耶稣吗？在这一节课中，我们已经看到 即使是像基甸这样敬畏上帝的士师，也仍然是一个罪人。他造了一个以弗德金像，百姓们很快就开始把他当作偶像来侍奉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偶像崇拜对圣洁和祭邪的上帝来说是一项重罪。在下一节课中，我们将在参孙的故事中更多了解信实的上帝与不忠的百姓。